大家好，我是米德人物志的 Joy，
我是主持人 Joseph。 这一集呢是我们米德人物志第一季的最后一集，也是一个小小的回顾，因为我们做了一开头的11集结束之后呢，刚好了满了3个月嘛，每个礼拜出一集的话，刚好这是第12周，也就是第3个月，所以我们希望在第一季的结束的时候呢，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来聊聊天，那也分享一下我们一开始经营米德人物志的一些心路历程，以及呢我们会回复一些我们上周在IG 和脸书的现实动态所问出的一些问题，然后有回收到一些听众的疑问，那我们也会在这一集去做一些回复，那也可以跟听众来聊聊说我们针对听众的这些问题有什么样的想法。
嗯，然后我们其实目前把大家的问题已经汇整了一下，把它分为了5个大区块的问题。那我们在回答之前呢，我们想要先花一些时间来感谢一下我们的听众，然后还有我们的来宾以及一些朋友的支持。
没错，因为米德人物志是这个一个访谈性的节目嘛，所以其实整个节目的内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来宾的内容的
人生经验跟智慧。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整个节目其实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这些来宾们的分享嘛。那这些讲者呢，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医生的生活是非常的忙碌，那不管是在医学中心的教授们啊，主治医师，或者是已经在诊所的，其实大家都是有各式各样的这个临床的
业务。
对，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就是也没有特别有什么这样的经费，然后所以一开始去找这些讲者的时候，也是以一个这个希望老师们可以算友情支援吗？应该说秉持着一个教育的心态，然后来这个分享老师们他们的一些心路历程给听众们知道，所以其实我们也没有在
没有支付任何讲师费、车马费。
对，
但是其实这些老师如果他们平常在外面 做一些演讲或分享，其实报酬都还蛮高的。
对，其实都是有一些收入的。
对，
那这些过去这几集讲者们上来，其实我们只能聊表心意的提供一些
饮料
啊、小卡片啊来做感谢这样。所以其实第一个首先要感谢的当然是我们非常无私来分享的这些过去几集的这些讲者。那当然呢还有一些讲者有提供他的个人的书，或是他个人诊所的一些在贩卖的商品来提供我们听众做抽奖。那甚至有一些讲者有提供一些场地，或者是帮我们去介绍更多的讲者、更多的来宾。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节目可以维持一个每周更新，成本上也不会做一个大幅提升的原因啦。所以我们其实非常感谢所有的讲者、所有过去的来宾，没有他们的这些热情的支持，其实这个节目内容是没有办法这样每周去做更新的。
而且我就补充一下，其实讲者他们不但没有拿到任何酬劳，像是支应我们一些场地的话，其实照理说我们在其他的录音空间做录音的话，其实我们都还要支应成本，所以有点像是说其实他们出人又出力，还出很多其他的资源。對對對，所以我们其实这一块对我们来宾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是，
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其实在脸书 IG 都有越来越多的听众会按赞追踪，然后也会给我们不管是私讯或者是留言，都会给我蛮多的鼓励。这边就想要分享一下有一些还蛮有趣的鼓励然后他或者是跟我们分享他一些内容，
是
像是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的 TA 没有主要是设定在年轻的医师，
对，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默默的其实有蛮多是高中生，他们想要准备医学系的学生，然后有在听我们的这个节目。
对，
那其中一位刚好因为前一阵子刚好是
面试季，
对
对
对，面试季，然后申请
个人申请的面试季，
对，
应该是吧，
应该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距离我申请医学系这件事情已经刚好满10年，
对，
我是2010入学的，刚好就是10年前的差不多4、5月这个季节，有一次我开车从这个林口交流道下来，因为我刚好我这个月在林口上班了所以刚好就从这个林口的交流道下来开车的时候，我就经过那个高速公路下面就突然觉得 好熟悉的感觉哦。啊，我就想到说十年前哦，我爸妈带着我坐计程车这样子经过林口交流道下来，然后看着路标，然后找长庚大学，然后要准备去面试的那个感觉。诶，突然十年之后哦，自己开着车回来上班，就有一种
突然说有长成
的感觉吗？对
对对，
突然有种、有种感慨，就是好像有达成，就是十年前自己对自己的一点人生的目标的设定这样子。对，当然十年前并没有思考到自己会
做 podcast，
对，然后也没有想到说啊，生活竟然是这么的辛苦啦。不过的确是有完成了以前的一些小小的愿望了。
好，那我们先打在这边，打住在这边，让我分享一下听众回复我们的内容。
OK，
就是其实刚好有一位听众，他是说，就是刚好最近都在申请医学系，然后很感谢我们的分享，让他成功上榜，然后也非常期待进入医界的生活。
耶、yeah, ，恭喜这位听众，耶、yeah, ，欢迎你进入这个这个叫什么这火坑吗？还是什么啊？反正以后大家就是在同一艘船上进来就知道了。
对，那我想要回复一下是说，其实我觉得所有听众如果真的刚好有在准备医学系，那也顺利申请上的话，其实并不是我们的功劳让你申请上，是你一直以来累积的努力，
对，
让你可以有得到现在目前达到一个阶段性的成就。
嗯嗯，
对啊，然后所以非常恭喜。
对，希望我们的节目在你未来这个习医以及行医的生涯可以持续提供你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对，然后还有另外其他还有一些听众，他们大部分其实是医学生或者是比较年轻的医师，可能是 PGY 等等的。
对，
那有蛮多人回馈的东西，我浓缩成一两个，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就是很多人就是说，可能他之前并不知道说，医师到V 之后，就是主治医师之后，他们到底在做一些什么。
嗯，
所以说可能听了这些已经身上主治医师的分享之后，会发现比较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东西。
没错，
然后也可以知道说，未来如果知道自己想要迈进的方向之后，可以比较知道要怎么样去自我精进跟探索。
嗯，
那其实还蛮多听众有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他们现在这个阶段，在比较年轻的医师阶段，其实是真的还蛮迷惘的。那像 Joseph 之前是不是也还蛮迷惘的呢？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当初会做这个的一部分的初衷啦。这个稍晚一点我们会再比较详细的介绍到。其实大家有这个经历过这个从医学生到开始进入临床当见习医师、实习医师的这个阶段，其实我想多数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在探索自己的过程啊。因为这个科别这么多种，那也不一定说大家在 run 科的时候什么科别都可以去到，那去到之后到底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其实这个差别也是非常的大。那其实经历过这一段时候，我希望说这样的节目就像这位听众讲的，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医界啊，或者是主治医师更深入的生涯，他们的职涯历程，那帮助大家去做更好的职涯的选择。
嗯，然后还有另外一类，其实是说，其实虽然说现在都已经是医学生或是医生，但其实看到非常多同侪，都会在社群的一些网站啊，或者是平台上面会分享一些自己可能发 paper 啊，或者是一些师长对他们的肯定，或者是有一些第二专长等等的。其实看多了，自信心会逐渐的降低。
对，
但其实听了我们很多讲者分享，发现其实这些讲者在过去这段时间，其实也都是一边摸索，然后一边找寻到自己想要的方向。
对，
那或许一开始也没有大家想象这么的厉害。
是，
对，所以说会有一点点激励或者是一些鼓励的感觉这样。
这个就是我之前突然顿悟到了一件事情，大家我们都是住院医师，都是医学生，其实大家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变成主治医师。那过去的这些我们在医院看到主治医师们，他们很厉害，他们现在非常的对人生对职涯都非常的有想法。其实在倒退个十年二十年，其实他们或许跟我们一样都是处于一个很迷惘的状态。
对啊，所以说其实不管大家现在是正在准备考医学系的朋友，高中生朋友，或者是说已经是年轻人的医师，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频道如果可以给你一些激励帮助，或者是一些想法或启发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都还蛮开心的。那大家 给我们的一些私讯或者是留言、按赞、追踪，其实都对我们来说是还蛮有动力的一件事情。
对，
那最后呢，我们还要特别的感谢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像是我们有参加了几个 podcaster 的社群，嗯，那里面其实都有非常多的资源，因为其实我跟 Joseph 都没有做过 podcast， 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使用或制作这个媒体的内容。
对，
那在那之前我们可能连录音的设备要怎么准备，嗯，然后麦克风要怎么处理，然后甚至到后面的剪辑等等的，其实完全是一无所知的。那这些社团其实在一开始给予我们非常多的帮助资源，然后我们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在上面发问，我们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有帮助跟收获。
对，
那另外呢，其实就是我们频道一开始有一些有几集其实有做一些抽奖，
嗯，
那这些抽奖其实大部分都是朋友或者是讲师来宾提供的一些奖品。
对，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就凹过我们的健身房老板
对对，在这边非常感谢JunFit老板，
帅老板。
对，帅老板，如果你有在听这个节目的话我们这边特别感谢你提供我们的听众一些这个
体验课，
体验课教练课的名额，这真的是非常的无私。
对，然后实际有去体验的那个听众也觉得还蛮有收获的，所以我们其实觉得很开心。
对，
那这些其实我们也都没有他们我们也都没有付钱给他们。
对，
那
没有对价关系的。
对，
其实就是一个互相朋友之间的一个互相的，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大家支持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
对，
那还有就是其实一开始我们在找来宾的时候，除了靠 Joseph 的一些人脉之外，其实有一些朋友一开始也有帮忙蛮多的。
对对对，有一些在各个医院的朋友有去帮我们询问他跟过的老师。
对
对对，或是他觉得他的医院适合的老师。
没错，
对，因为坦白说，如果我们对这个医师完全没有接触过的话，直接去询问人家，有时候
很容易被打枪。
对对对，人家会觉得奇怪，你这个频道也不是什么，
对
对，多久多大的频道，然后对啊，就大家也有时候上来分享也会就是会有疑虑啦，嗯，所以其实透过一些认识的朋友的帮忙，其实相对会容易很多，
这节目比较有可信度。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然后最后呢，还有就是一些朋友其实在我们刚开始在录制 podcast 的时候就真的很认真的每一集都有帮我们听，然后告诉我们有一些东西或者一些访谈的内容我们哪里可以再做精进等等的，嗯，这些回馈我们其实都非常的感谢。
是，
接下来呢，那我们感谢完我们的就是来宾啊讲者跟听众等等之后，我们现在要来回复大家的问题了。
好，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说蛮多的听众都问我们其实我们做这个频道初衷是什么呢？ Joseph，嗯，
就是说我自己在这个从医学生到成为住院医师这段期间有观察到说其实我们的医学教育中间有一块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支撑去补上，也就是对职涯的一个引导以及探索。那过去我们常常是说，欸，同学你进入医院之后你要自己去看看你喜欢的科啊，你要去跟学长姐多打听啊，你要去观察一下主治医师，观察一下学长姐。好，那就这样子，那等于说这件事情好像没有人去引导，或是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方法去教大家怎么认识自己，也认识你未来想要走的科。甚至你看全国的医学系的学生，大家所处的医院都不一样，其实所处的医院不一样，这个科别做的事情常常即使是同一个科
也落差非常的大。
对，它也会落差很大，它的生活模式、生活形态、未来可以做的发展其实就差别很大。我就想说，那不如我们来做一个可以让大家更简易去接触的一个东西吧。我们来看看怎么让大家可以更轻易的去接触到这些资源，然后再去看看自己到底要什么。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模式去让大家接触到嘛，对不对？这阵子就是开车的时候都会听 podcast。
对
我自己个人最喜欢开车的时候听的 podcast 频道是呱吉啊，因
为什么要帮呱吉推荐他不需要你
呱吉如果有听到的话就是
也可以跟我合作。
对对对对，没有，因为就是你知道开车的时候就喜欢听一些就是讲一些喇叭话的东西嘛，比较轻松。后来就发现说，其实医学生或是医生，其实我们大家很多的时间是花在工作，以及工作完之后要进修，我们要念很多的书。除了念书之外的剩下的时间， 大家常常会比如说看 YouTube 或是看 Netflix 或者是有其他的事情要做，那什么样的像我们这样子的节目内容可以安插在各位什么样的时间去让大家比较没有压力的接受到呢？那大概就是一些比较零碎的时间，像是通勤啊，走路去医院的路上啦，或是怎么打病历啦，像我们听众有些回复很多就是在吃饭嘛，吃饭的时间、或
休闲时间，
对，或
是
运动的时间，对对 对。那刚好、这些零碎的时间你又不太可能说眼睛盯着荧幕看，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啊，那不然我们来用声音做这个媒介，声音做这个媒介去让大家可以在零碎的时间去接受这些资讯这样子。
那我再补充一下，因为其实我们这一周有在 IG 上面问大家说通常都是用什么时间在听我们的 podcast， 那我们那时候选项并没有写休闲跟运动，
是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运动了，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设计选项是我们两个人一起讨论的，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下说我们自己平常都是什么时候在听 podcast， 然后发现大部分都是通勤啊，然后有时候偷偷用工作在打什么
打病历、
或者是做家事的时候在听，然后我们就没有写到休闲跟运动，然后就有很多听众回馈我们说其实为什么我没有写休闲呢，为什么没有写在运动的时候呢？我后来发现是因为我们真的太少做这两件事情了，
对对对，就是很少休闲时间，然后也很少运动的时间，
对
那假设有休闲时间也想真正的休息，
对，就可能真的是放空这样，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涉及到这个选项，
对不好意思。
那选择 podcast 其实有一些优点跟缺点呢、
对，没错，就是像是我们觉得优点来说的话，其实第一个就是可能像是现在很多人会做 YouTube 这种影像性的传播媒体，但是其实相较之下 Podcast 它的后制时间会是比较短的。那我们两个其实都有正职的工作，比如说 Joseph 现在还是住院医师，那我自己目前也还是在金融科技业服务，所以并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时间可以来制作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觉得 Podcast 相较来说它是后置时间比较少的。
对，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意外的发现，其实面对麦克风大家反而没有那么拘谨，
你说跟面对镜头比较起来，
对，因为其实可能我们发现其实很多讲者在面对麦克风的话就是很自然很轻松，然后会讲出一些有时候我们都没有预期讲者会跟我们透露这么多的内容，
对，
可能坐姿啊或者什么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大家是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所以我们觉得这算是一个蛮意外的好处，所以反而大家都可以听到一些比较深一点的东西这样。
对，
然后再来是其实 Podcast 产业其实也刚起步，相较之下做医疗领域然后做内容给偏医疗领域听的
TA 是面对医学生或医师的节目，
他跟 Audience 是在医师这一块，其实相较之下也是比较少的，所以一开始可能也没有那么竞争，比较容易触及到我们真正的体验，他们的选择也没有那么多，
对
不过也是会有一些缺点，比如说因为也是因为 Podcast 这个产业刚起步，它很多分析或者是一些广告的成效还没有真的让这些可能有需要下广告的业主知道，所以说我们相较之下就比较难从这个方式去做盈利。
对，目前线上有透过 Podcast 开始有一些收入的话，大概只有一些前几大，就是那种听众人数可能就几万十几万
的
那种，对对对才比较有一些或者是比较稳定的收入，
对对对，
那像我们这种小节目其实大家就是目前就是做兴趣，
对对对其实我们也没有想要透过这个频道变成盈利的内容啦，因为其实我们主要的收入都还是在
就是我们的本
业
上面
这样子。
对，一开始我们的这个 target audience 主要是这些面临选科迷惘的医师嘛，包括说 PGY 医师或者是即将进入 PGY 的医师，或者是 run 了一两年住院医师但是觉得好像不跟自己想要的生活不太媒合，然后转换跑道的，其实做着做着发现其实后来有蛮多听众是这个高中生或者是正在准备考医学系，不管你是应届的高中生也好或是重考的学生也好， 或者是有一些是住院医师，包括我的同事们，
嗯，
甚至
还有老师，
对，有一些老师其实对其他科 的医师的生涯也很有兴趣的，主治医师也都有，所以其实目前我们的这个频道的收听的范围其实蛮广的，
嗯，
从这个高中生到主治医师，其实你跟医疗产业有关的，甚至哈、哦、还有很多听众回馈是他可能是医检师，
对，
护理师，
兽医，
对。或者是物理治疗师，这些跟医疗领域相关的人，其实都有在就是我们的听众的这个分布里面都有看到这样子。
嗯，那也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 IG 还有就是 Facebook 问卷收集到一些资讯。那我们目前其实大概90%以上的听众还是各级的医师，就是不管是我医师这边范围有含的医学生啦，就是可能医学生到主治医师 这整个 range 大概占了90%左右、
嗯、
其中是以医学生跟 PGY 为最大宗，
对，
其他一层里面大部分还是一些其他医疗领域的人、
嗯、
这样子。 对，这是一个我们粗浅的问卷得到的一个小结果。
对对对，
那
也是很多的问卷。
对，因为其实这母群体如果是只有在 IG 或者是 Facebook 上面还是有点落差，
各位抽样要学好哦，
对，
以后写paper都需要哦。
对，也是因为这样，其实我们可能做了几集之后就发现有一些听众他并不是医疗，不一定是医疗人员，
对，
或者是说他是比较年轻的医疗人员，可能还是医学生、嗯、或者是还没有进入或是刚进入
临床，还有很多这个
医疗用词
比
较不懂的，所以说其实我们有渐渐的我们有跟讲者沟通，就是说可能在用词上面要比较不要用太深的一些医疗名词，或者是说有讲到这些名词的时候可能做一些简单的解释。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会听到我们在反问讲者
说
哎、欸、这是什
么东
西啊、欸、
之类的。
对，
是想说让大家比较清楚，
对，让大家解释一下，说有些 term 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临床一阵子的人可能用得很习惯了、
嗯、
但是对于还没有进入临床的人可能会比较难以吸收这样子。
对，然后也希望说我们的这个调整可以让听众们可以真的再更了解我们的内容，或者是更理解说这整个脉络是在讲些什么内容。
对，
不过像是其实也会有一些是非医疗相关的人员也有在听我们节目，
嗯嗯，
那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非医疗相关人员，我可以为他们发声一下。就是虽然说我不是医疗人员，但是我觉得其实从每一次访问过程当中我自己收获都还蛮多的，因为每一次访谈就很像是用一个短时间内的一些问题跟互动去了解一个人他的价值观、人生观，跟他面临各个挫折或者是面各个挑战或者是人生的不同阶段的时候会怎么样去思考一件事情。其实常常不一定是只有在医疗领域的人适用，而是其实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职涯或是对我自己的人生观常常也有蛮多的启发。
对，
那也希望说我们这个节目如果你不是医疗相关人员听到的话也可以有同样的一些启发跟想法这样。
嗯，没错没错，因为有很多东西是一体适用的，然后
对对对，
包括选择你的兴趣啊，选择你的擅长的地方啊，
对，
或是要评估你未来的人生到底想长什么样子、
嗯、
其实这个在不同的领域或许都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嘛。
嗯，然后再第二个问题是每集的来宾都是怎么找的？
OK， 刚这个创办的时候当然就是从我本身认识的一些老师学长姐去做联系啦。那做了几集之后开始拿得出一些东西说哎、欸，你看我们的节目是长这个样子，
我们不是诈骗集团哦、
对对对对的时候呢、欸、就开始可以去往更外围更平常没有接触到的讲者去接触、
嗯、
那当然过去的一些老师或是讲者他们如果觉得有适合访问的对象也会帮我们做推荐或是牵线、
嗯、
这部分这就是
超级感谢
跟刚刚第一个 part 一样嘛。我们非常的感谢就是为我们尽心尽力的老师们以及过去的讲者们。再来齁还有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欸、大家不好意思、嗯、我要补充一下，其实有一些听众也有就是提供一些讲者的名单、
啊、对对对，
然后让我们去接触，然后有一些其实也很热心也有帮我们开始就是做一些询问看我们能不能够就是 接触到那些推荐的讲者，这
对对对，
这部分也非常感谢，因为其实单靠我们两个人自己去接触的话，其实有时候是有点困难。
对，所以如果各位听众，如果您的医院所属的医院，或是你的
认识的亲朋好友，
有你觉得很想听听看他的职涯历程，或者很想让他的职涯历程让其他人认识的，
对
对，你们可以都可以私讯我们，那我们会再去做接洽这样子。
嗯嗯，然后刚刚讲到
第三个问题就是，那录音的设备是怎么找的？那录音的场地通常在哪里？
对，这个部分其实录音的设备，很多人问我们说是不是去外面租借的？没有，
我们是自己买的。
对，我们录音设备是自己买的。那基本上我们的访问规格大概会是落在三个人，常态是三个人。嗯，有时候到上有一集皮肤科我们是四位，不过我们主要都是三位。
对对对，
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准备设备的时候主要就是准备了三支麦克风，
嗯，
然后还有一个录音机，
对，
然后还有它的相关的线材等等的，主要是这
些
内容，
还有一些架麦克风架这些小东西。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的设备是自己买的。
嗯，
然后呢再来第二个小问题是那个录音场地在哪里。那因为我们的内容本身是做访谈，那这些医师其实都很忙，
嗯，
所以我们主要都是配合讲者他比较想要在哪一个
他比较常出没的
区域，对的地区我们都主要是配合讲者。
对对对，
那其实有在外面的租的一些租借空间，比如说像小树屋啊，
嗯，
或去空间等等的空间租借使用过，
有点像网咖啦，但是它是会议室，
对对 对,
對，就是算时间的这样。
对，然后不然就是其实有些讲者就是人真的很好，所以他有借我们他们的工作室，
对，
医院啊，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在
有一次在医院附近的一个钢琴教室，然后旁边是刚好是一个画廊。
对，因为就是那边那附近没有租借的空间，所以我们只好
去
问问看，
问问看说，哎，那个没有上课的音乐教室
可
不可
以借
我
们？
因为音乐教室通常那个隔音都不错嘛。
对，
因为避免那个教室间互相干扰，所以哎，想想嗯，好像
可以
蛮合适
哦。
对
对，谢谢老板娘也非常热情的就借我们空间
了。对对对，谢谢老板娘。
对，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们两个也蛮希望说哪一天可以有自己专属的录音空间。
对啊，
因为其实配合讲者跑来跑去其实还好，但是我们觉得麻烦的是那个器材要扛来扛去。
而且录音的品质有时候会
其实蛮不稳定，
比较对飘忽一点了。
对，然后如果未来就是有一个专属的空间的话，我们也会希望说之后也可以尝试像我们现在的 YouTube 放上去，我们主要还是以音档为主，然后后面就放一个底图而已，
嗯，
但是其实还蛮多 Podcast 他们实际上是边录影，
嗯，
然后边把这个东西放到 YouTube 上面，所以除了听到声音之外，其实也可以看到一些动态的影像。
对，
所以如果我们之后有一些比较专属或是比较固定的录音空间的话，也会想要尝试看看说一些边录影啊，
嗯，
或者是可能之后如果有一些更及时的互动，像是直播等等。
对对对
对对对，如果有什么金主，
对金主欢迎各位
金主或者是
用钱砸我们吧，
对，就是或者是有场地的朋友们，
对对对，
可以跟我们说啊，
这个是未来的目标之一啊。
对，我们的目标
可以有个稳定的提供稳定的录音品质，然后也可以提供更多元的一些内容产出，这样子，这样当然是最好了。
嗯，没错，不过这可能短时间之内是有点难啦，嗯，不过我们会往这方向努力。
对，
然后再来第四题是也有蛮多朋友问到说我们目前的营运状况，
嗯，
那 Joseph 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目前的收听平台？其实一开始就是用大家最常用的一些串流平台嘛，包括说 Spotify 还有Apple Podcast， 就是 Apple 他们自己有出除了 Apple Music 之外，他们自己有出一个 Podcast 的 App， 所以第一个就是锁定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后来就有听众敲碗说，欸，那
Google Podcast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上架了 Google Podcast。
欸，等一下我补充一下，嗯，Google Podcast 其实照理讲会自己抓，
对，
只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 host 的那个提供给我们的 RSS feed是刚好不相容，
刚好跟没有跟 Google 做一个很好 的整合啦。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整合完之后它就自动上架了 Google Podcast。
其实我们这部分本来没有预期说我们要自己主动上架。
对, 对，然后还有提供我们做免费 hosting 的这个 SoundOn 公司。
对
对，大家如果就是没有特别 preference 的 这个收听平台，欢迎大家对，就是下载 Sound On 声浪这个 Podcast App， 他们自己、哦、也有做很多有趣的节目，
对
对，所以他们有 就很像 Netflix 这样，就是他们是做平台，但同时他们
也有制作
原创节目这样，对对、嗯、所以如果你没有说特别喜欢用哪一个 App 的话，可
以
多多使用 Sound On。 对，那因为这个其实很多人会开着 YouTube 当做背景音乐在做事情，所以后来我们也想、那我们也来上架 YouTube 这样子好了、嗯、所以主要的这个收听的平台就是一些 Podcast 的 App 以及 YouTube 这样子。
嗯
嗯，那目前的收听的
状况
呢，我们如果不算 YouTube 的话，纯粹算这个声音媒介这部分 Podcast 这部分的话，大概一集上线之后第一周都可以有大概1500到2000的下载次数，因为 Podcast 是一个东西放上去它就一直在那边，
会一直累积上去。
对，我想有一些比较最近才认识我们的听众也会往前面的集数去做收听、嗯、所以其实当然越早放上去的集数它的
累积次数，
对，收听量是会一直在稳定成长这样，所以有一些前期比较早的集数其实收听下载次数都已经有破4000的这个数字、
嗯、
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个东西是持续的可以提供大家更多的内容，然后收听的数的状况也可以这个蒸蒸日上。
真的，
对，对对对，
所以说如果有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非常欢迎给就是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有相关需求，或是对医生的职涯历程感到有兴趣的，
嗯、好奇的，
对
对，
都非常帮我们推广一下。
对，
然后呢，还有就是听众在营运状况这边的时候，还有细问到说，比如说我们的制作时间大概是怎么样？
嗯，
那我跟 Joseph 之前认真的回想了一下，
对，
其实我们可能以时间来说，制作一集 podcast 从邀请讲者的一些信件往来、
嗯、
电话往来、
嗯、
然后到准备讲者的 background， 然后我们可能都要做一些功课，可能是看讲者的书，或者是看他之前受访的影片、
嗯、
或者一些相关资料，然后准备访纲，到实际录制这一集 podcast， 还有后面的一些后制，比如说我们录完之后我们
要做一些
剪
辑啊，前面的大家说哎、欸，欢迎收听你的人物，
对对对，然后他是谁、
啊、
他在哪里工作，
对对对，
哪里服务，然后这些前后的东西加起来、嗯、我们初步估算大概总共需要15到20个小时左右，
一集啊，
对、哦、一集的部分，
对，
不是全部，是一集，
对对对对所以平均一个人大概要花上差不多快10个小时，8到10个小时啦。那当然我们假设我们是周更的话，其实就是每周大家挤出8个小时到10个小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开始说没有休闲时间，没有运动时间是非常正确的，
对，因为我们周末现在都在做 podcast，
没错没错，你如果各位已经是这个进入临床的不管是 PGY 医师还是住院医师也好，一周其实大家可以休息属于自己的时间其实
也没有很多，
你就差不多8到10个小时左右吧、哦、对对对，
差不多是挤满了，
对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部分，我觉得我们的那个听，我先称赞一下我们听众，我们听众非常的专业，
嗯，
还有人问就是我们的整个成本跟、
嗯、对，
就是收益等等的，
对对对对。
那在金钱这一块支出的话，我们也稍微估算一下，
嗯、
先不算我们的时薪，因为其实人力或是人才投入本来就有价嘛，但是这块先不算，我们人力的时间不算，然后还有我们前期准备器材的这些
长期摊
体的成本
也
不算
的话，
基本上我们每一集录制、
嗯、
会需要可能停车费，然后油钱，然后租借的一些空间，饮品卡片，还有一些相关零碎的一些小东西、
嗯、的东西啦，
大概一集
差不多
1500台币左右、
嗯、差不多1500上下啦，
没错，
我还不算上工时所兑换出来的
成本，对对
对，
价值，
对对对虽然说住院医师的时薪好像没有高哪里去就是、欸、
有时候算一算我时薪都比你高，
对对对，没错没错
有点扯
OK， 所以在这个自掏腰包做节目自己花时间的情况之下，有听众就问说那坚持下去的动力
是什么、嗯，
第一个当然是各位听众的回馈啦，
嗯，因为其实我们做这个节目一开始真的是想要去补足某种程度上医学教育
的
一个 gap，
对没错，这个刚刚我们好像漏提了、
嗯、
就是其实Joey本身是大学以及研究所是念教育相关的，
嗯，
对，所以其实Joey本身对教育和教育现场政策这些东西就是有一些想法，
嗯，
那所以 再加上我的医疗的背景嘛、嗯、所以我们就开了这样的频道。所以其实、在前期的这个阶段，我们听到一些听众的回馈，包括说对他的职涯有帮助啊，包括说对他的这个想法上视野上有一些刺激，
嗯，
其实对我们来讲就已经是很棒的一个动力，去继续往每一集去花这些时间去做下去、嗯，
没错。然后就是也非常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各个平台都去订阅、按赞跟分享。
对，
然后因为其实比如说我们经营 IG， 我们除了音源的平台之外、嗯、其他主要经营的平台是 IG 跟 Facebook。
对，
所以如果大家有在使用这两个平台的话，帮我们
等会我们来聊天，
支持一下，然后
点点赞啊，
对，
然后
收藏一下，分享一下，
对对对，
因为这其实都会是我们有没有机会再去触及其他听、
嗯、
可能听众的一个方法。
对
对，所以再麻烦大家多多支持。
对对对，那还有特别是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的是，我们有被Apple Podcast 选入，就是比如说注目新品。
对，
那 Apple Podcast 我们根据在 Podcaster 的这个圈子里面的了解， Apple Podcast 去选这个推荐节目是人工去选的。
对对对，
它不是用演算法，不是用收听 的量、
嗯、
它是用人工去筛选说他觉得这个节目值得放到这个版面上。
对，
所以其实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还蛮大的鼓励。
我一直记得说我们第一集上线的时候，那个时候Spotify 跟 Apple Podcast 刚上来的时候，哇，因为我们平常就是用 Spotify 在听音乐，
嗯，
那突然你看到Spotify 上面竟然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
其实有点尴尬。
对对，是尴尬没错。不过 你的作品、哦、可以上到这些平台、哦、其实会有点振奋、啊、
有点兴奋。
对对，会觉得、啊、不错哦，就是自己的东西竟然可以丢在这种就是公开平台上，就还蛮感动的这样。那除了这个听众的回馈之外，还有就是我们在每一集的访问以及联系的时候，都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以及新的讲者、
嗯，
透过这些讲者新的朋友，我们又会认识更多的人。
对，
包括说不同领域的医师，不同节目的 podcaster， 对，不同节目的 podcaster， 大家一起在这个广播圈，在这个 podcast 圈、做节目的人，以及一些社群经营的粉丝专业以及账号，包括我们最近就意外的发现，哇，好多其实很多医学生
都有在经营，
对，都在 IG 上面有经营一些粉丝专业，分享一些这个医学生涯的点点滴滴，或者是在医院见习的一些小知识小内容。我觉得这都非常的厉害，非常的棒。这新时代的学弟妹们真的是很
操作媒体上面真的
是
很厉害。而且其实我们两个相较之下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访谈的内容上面，所以社群的一些互动频率或者是一些美观的部分，我们自己都觉得很有待加强。
其实很多学弟妹都做得
非常好，请大家多多
对多多教导
我们
这些老人好吗？
对对对
对对对。接下来很现实的就是，好，那收益的这个部分呢？
嗯，那其实我们目前是没有在金钱这块有比较。没有什么收，就没有收益啦，其实
对啊，几乎就是零嘛，
就是零。
对，
对对，我们
假如说我们有收支表的话，其实就是 always 是负的。
对，
从第一集是负到第十二集都是负的这样。
对，然后我们就是算是拿本业的这个
收入
啦，做我们现在算这个兴趣这样子、
嗯。
但是我们其实觉得，如果一个频道它要永续经营下去的话，其实它有一个关键是它的金流上面还是最好是可以自给自足。
对，至少说成本上要可以这个 cover 啦。
对，那我们其实也没有想要透过这个赚大钱啦，因为如果要赚大钱、嗯、我们可能要多做一些别的事。
对对对，那个订阅人数可能要比一下多两个零之类的。
对，
才有办法，
两三个零才有机会。
对对对对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是觉得说不求这个可能可以
怎么样，
但是我们希望说这个频道它会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可以永续发展下去、嗯、
对，
之后可以这个频道可以赚到的收益可以至少打平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些
成本
然后或者是时间等等的支出这样子。所以现在我们要来工上下，欢迎欢迎，如果就是各个听众有觉得合适的厂商，他们想要推广一些产品，不管是跟医疗有没有相关的，比如说白袍的厂商
啊，
或者是显微镜的厂商。
最近我蛮需要这个买显微镜的。
对，就是等等医疗相关的厂商，如果他有想要推广一些产品的话、嗯，也可以透过我们这个频道可以合作。
是，
然后
或者是一些医院的讯息。
对。 像是可能如果有各个院所要招生，
对 对要征才啊，
征才招生，
招住院医师啊，然后我们现在很多招住院医师的那个管道是透过这个 Facebook 的一个社团嘛，以及或者是在 PTT 上面，
那可以多一个曝光的管道哦。
对，没错，在我们节目上面可以多一个曝光管道。而且我跟你说，用听的，你用讲的，大家的接受度会好很多哦，对不对？你可以上来把你的这个科别的好处用讲
的跟
你的
听众分享。
对对对，就是说啊，我们这个PNO 非常的确实，同侪气氛非常的良好，之后训练非常的完善之类的。好，对，就是用讲的，大家可以听得更吸收的更好哦。
对对，然后或者是说你个人想要针对我们这个 TA、我们这个听众的族群有想要推广些什么讯息的话，比如说你想征婚，你想交友、
各位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已经拿到医师执照，如果你已经拿到医师执照加入医师工会，就会收到一本叫做
没错
这个这个叫什么台湾医界这个期刊。
对
对
对 对
大家翻开台湾医界最后面都会有这个征婚
征婚启事
征友征友的。对 对, 对, 对，所以如果各位有希望在这个医学圈里面增加你的这个人脉，对对对，你也可以来信询问我们来聊聊看怎么增加你的这个曝光。
没错。 对，就是其实基本上我们对于类型上面是不会
没什么设限、
没有什么设限、我们只要我们的目标是一致，比如说我们服务的这群听众跟你想要推广你的不管是资讯产品或是个人，
对，
是同一群人的话，都欢迎跟我们联系。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有认识这些厂商或者是想要推广人，也欢迎资讯介绍我们。不过、在这边我想要补充一下，我们基本上是坚持编业分离的原则、就是编业分离就是我们编辑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去做安排，
对，去做设计的，
对，不会跟厂商直接挂钩。我们如果有一些业配有机会的话，
就有点像你看电视啦，你的电视节目的内容跟你中间跳出来的广告基本上
是分开的。我们不会想要做植入，我们不会想说可能就是比如说这集是要我们收了叉叉医院的钱，我们那集就说叉叉医院的好话。
对对对对对，
基本上我们是不会这样做，我们是坚持编业分离的原则。对
对啊，所以如果有什么其他的可能的这个
拓展裁员的方法，
对各位我们听众里面有很多这个粉丝
专业的专才，
对，行销都很厉害，很多学弟妹都非常厉害，也可以欢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样。
没错，就是因为我们目前想到主要可以得到裁员的方式还是以广告为主啦、但是如果有其他觉得不错的方式也可以告诉我们，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尽快的开始自给自足这样。
是是是，
没错。
OK， 那最后呢，我们在这个问卷的上面有看到大家有许愿嘛，对不对？
对对对，
有各种的科别，还有一些不同的想要听到的内容。
没错，
那不然 Joey 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听众有哪些可以回馈的东西吗？
好的，其实其中有一个还蛮有趣的，就是很多人都会敲完各个科别，然后可能比如说像是我们看到蛮多的是眼科、然后放射科，
对，
还有精神科、
麻醉科
，
对，这些好像都有蛮多的学弟妹其实蛮有兴趣的，
对，
那。当然因为这个固定专科其实就二十几个专科，然后比如说内科底下的这些什么心脏内科、胸腔内科、感染科，这些其实不算在固定专科里面，所以它就是零零总总加起来齁，至少有个四五十个分科啦。对，所以
对
我们一集做一个科
别
的话，当然有些科别就会比较晚才出现，那请大家多多包涵，我们会尽量把各式各样的科别的内容都包含进来这样子。
然后我们目前其实也有一些正在存档慢慢等着上线的一些科别，那就是可能大家敬请期待我们第二季的内容这样子。那其中有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现象，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女医师
他们有特别敲完比如说泌尿科的女医师，这一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其实我自己之前在大学的时候也有做过一些女医师职涯的专题，
是是是，就是一些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嘛。
对，然后其实我们觉得我之前做的一些可能文本啊或者什么相关的分析，其实大部分的结论都导出一个，就是不同性别他在职场上都需要自己的 role model。
没错，
那我们目前其实相较之下访问女医师的比例是目前还是稍微比较低一点点的，所以在这一块我自己也是积极的希望可以在 多增加一些女性的 role model 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这样、
嗯、
对，所以大家放心，这块我会努力的
让我们的性别比可以更那个更平均一点、啊、
没错。
好，希望今天都有回答到大家的疑问，那也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支持。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一开始设计那个问卷的时候，没有想到真的会有人理我们没想到其实回复
还
蛮
踊
跃
的，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对，所以很开心大家就是真的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嗯、然后也有给我们一些回馈，那我们会继续努力、嗯、可能第一季还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再加强或者是改进的地方，我们都会一一的去慢慢的克服，然后也会找越来越多相关大家喜欢的主题，
对，
来制作。
大家多给我们一些回馈，让我们有这个让大家提供更好的内容以及服务的一个方向。
嗯，再次呼吁，请大家到我们的各个 IG、Facebook 还有各个音源的平台，
嗯，
去帮我们订阅一下、按赞，然后还有分享，然后也可以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留言，然后给我们五颗星，这样子我们的能见度会越来越高。
是，
对。然后如果有就是适合的
受访者、嗯、
可能是学长姐或亲朋好友，也欢迎私讯让我们去联系这些讲者、
嗯、
或者是你有认识潜在的厂商、
嗯、
金主，也欢迎跟我们联系或者是有其他知道如何拓展财源的方法，也欢迎让我们就是知道一下。
没错。好，那最后米的人物志呢，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来听听大家的故事咯。
那我们第二季见，拜拜
拜拜。